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杰心在此向您问安。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林老师要继续讲本土的异端。上一课老师谈了三班仆人，也介绍了创办人、创办的年代、名称的由来，三班人他们领导的世代。另外呢，老师也特别的提到了他解经上的错误。您听过我碰过这些所谓的异端吗？您是否和我一样听了护教学真是觉得获益匪浅？今天第二十课老师讲本土异端，要谈东方闪电。你知道它的来源？您知道它的创办人吗？所谓的女基督以及道重返肉身的说法吗？如果你心存疑惑，或者是想知道更多，那么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预备心，准备听课了。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第二十课，上一次我们就说到呢，从第十九课开始一直到二十六课，我们会谈本土的异端。那么十九课的时候我们谈过了三班仆人这样一个国内的一个异端啊。今天开始呢，我们一连串有好几课，我们会探讨影响我们国内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异端，这异端的名字就叫做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好，我们先把神的话读出来，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也请你打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要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然后从十一节读到十四节，第三节到第五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好，我们再从十读到十四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在这段经文里边，耶稣特别说到，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好，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严严的教导和劝勉，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他时刻来提醒我们，是否有人假借基督的名字来迷惑我们，迷惑我们的亲人，迷惑我们的朋友，迷惑我们国家的骨肉之亲。 我们这时候先把这段时间交托给我们的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要承认我们有时候有许多的无知，我们要承认有些时候我们凭眼见。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被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真理所充满。主啊，让我们时刻回到你自己的面前，被主你自己建立。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洞察能力，好叫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分辨是否是异端。主啊，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这一生不会走错路。求主与我们同在，更是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勇敢的心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即或面对许多的苦楚、许多的困难、许多的压力，主啊，给我们依靠你更坚强的那个信念，好叫我们能够为主征战，征战到底。因为主，你应许我们说，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求主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说这个东方闪电。我们先谈一谈东方闪电的来源。一些人呢头昏脑胀的大喊着一些异端人士的名字，那么这种高举人过于高举神，另一种的灵呢已经潜伏在希望能够越过神的神权的假基督的脑海里头，经过非常长时间的孕育，到了一定的时期，那种隐藏在心里面的隐藏的意思就开始发动。因此呢，从一些异端一变而成为人家称为能力主的，那么盲从的人也跟着高喊起能力主来。时间不长，而所谓呢好心好活的能力主慢慢的就销声匿迹，从而呢又转到了全权主，完全的权，权力的权，全权主去了。那么这时候大部分的信徒醒悟过来，也不跟从了，决定要回转到耶稣基督这边来。因此就有许多的人开始寻求真道真理，但是呢毕竟还有另外一部分的人，他们还是一直的在跟从某一些人自称为什么主什么主的，竟然离弃了那个为我们舍命流血拯救他们脱离极大死亡的主耶稣基督。最后他们来到一位异端的首领，这个首领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本来在全权主的这样的一个异端组织里头，但是这个女人后来发现她自称自己呢不单单只是全权主的一个成员，而她自称她自己就是全能神，从一个跟从异端的人变成神，而且是全能神。那么据传这样的一个来源就开始了东方闪电这样的一个异端的发展，应验了马太福音24章主亲口告诉我们说，在将来的日子必有人要冒主的名说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他就是拯救主。这样的一个异端在中国，在我们的国内兴起。东方闪电又称为欺凌派，或者称为二次救主派，或称为新能力主教会，也有人称为真光派、真道派等等。大约呢是在1990年兴起于河南地区，创造人是一个河南郑州姓邓的女士，她自称她自己就是二次降临的女基督，她的名字就叫做闪电。从这个人的著作中举例来看，可以判断她早年应该就是受到一个叫做呼喊派的长寿主下的一个信徒，但是他认为自己呢和李长寿这个长寿主的身份不同。那么至于长寿主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异端呢，我们谈完东方闪电以后，我们会回到这个长寿主身上来看看那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异端。好，这个闪电呢，这位女基督她认为自己和长寿主的身份不同，工作也不同， 他认为李长寿是一个有恩赐的人，被神使用的一个仆人，但是他自己呢，他这不是，他是道重返肉身的全能者，也就是说他自己就是女基督。以前第一次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现在呢是道重返肉身，所以他说时代已经改变了，所以新的就是闪电，旧的就是李长寿。而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李长寿的恩赐是在于解经，现在呢道成肉身的闪电他自己说话了，再也不用李长寿的解释了，甚至呢圣经都不如他话语来的重要，也就是说他所说的才是真正的真理，而圣经所说的绝对还不是。他认为圣经的记载已经过时了，只有接受他的新启示。他的新启示呢就是三步做工，那么等一下呢林牧师会在后来慢慢的介绍，才是今天神向圣徒启示的心意。那么他认为呢这个新启示这个三步做工才是今天神向圣徒启示的心意。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女基督的由来。刚才我们就说到大概在90年河南省有一位姓邓的女子，那么据说呢那一次她是被鬼附了，那么自称自己是女基督，是重返肉身的耶稣。其实呢就正如他自己在他的著作里边所说的，神道成肉身并不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也不能从天上掉下，只能出生在一个正常人的家庭，所以他有父母有姐妹。另外他还说是一个很普通的肉身，你从他身上看不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小小的人。我们知道圣经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地方有这样的预言说基督会再一次道成肉身，而且是以女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按这样来看呢，这位女基督很明显的是一位冒充主名的假基督。好，第二，这位女基督的称呼是怎么来的呢？第一，这位姓邓的女子啊，她自称是女基督，她的见证常常曲解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的这个经意。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他就认为呢，神的形象既然是造男造女，就应该是像男的也像女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在圣经里头呢也是没有的，是这位女基督自己突发奇想的。她就胡说神第一次道成肉身呢是男性，因为先造男，所以她起名叫耶稣。那么第二次呢就是造女了，就是道成肉身的女性，而就是她自己闪电。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句话神说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不是指形体上的，乃是指的仁义和圣洁，就正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那里所说的，或者是知识，好像哥罗西书三章十节那里等等的特征。另外呢，他们又引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二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二节，那里圣经这样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这位女基督呢读到这个地方以后就曲解成是女子，她就曲解成女基督护卫男子，就把她曲解为护卫男基督。也就是说她比道成肉身的基督更加的伟大了，因为她需要去保护道成肉身的基督。那么我们知道呢，在耶利米书这段的经文中啊，其实是指女子呢是指的以色列民，意思就是说总有一天犹大会转向耶和华，并且毫无条件的尽心的爱他，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竟然被他曲解成女基督是要护卫男基督，也就是说他自己闪电要护卫耶稣基督。好，我们再谈另外一个由来，就是女基督呢她自称是闪电，或者称为东方闪电。他们引用以赛亚书41章2节， 以赛亚书41:2，那里说，随从东方兴起一人，哇，他就弃绝为神第二次所兴起的基督，不是犹太人，乃是什么呢？东方人，降临在什么地方呢？东方的中国。那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根据上下文就可以知道，经文中所预言的神要兴起的那个人是指的波斯王古列来说的，但是呢，这位女基督却用在她自己的身上。好，接下来他们在引用马太福音24:27，马太福音24:27经文是这样说的，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位的女基督呢，她就说她自己就是东方发出的闪电，把她所发表的话语从中国要传到西方国家去啊。所以呢，她就说马太福音的闪电从东方发出，照到西边，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弟兄姐妹，其实啊，经文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不是隐藏着不被人知道，乃是什么呢？像闪电发出一样，众人众目都可以看见他回来的。所以呢，耶稣基督说，当你们在什么地方听到人家说这是基督的时候，不要相信他，因为呢，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是每一个人，而且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呢，这位假基督、女基督却用在自己的身上说，他的话、他的理论啊，要从中国传到西方国家去，那他的名字就叫做闪电啊。好，第三，这位女基督呢，其实她又自称是全能者、全能神啊、全能者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引用了启示录3:12，启示录3:12，在那里他说，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啊，说神有一个新的名字，新的名字是什么呢？那么他们就说，启示录几十次都提到全能者，那这是其他书卷所没有的，所以呢，这位女基督他有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新的名字又叫做全能者。弟兄姐妹啊，其实全能者不是神的名字，乃是神的属性，表明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但是呢，这位女基督她却张冠李戴，把她心里面很想的东西用在她自己的身上。那什么东西是他最想的呢？就是做神，做全能者。所以呢，他说他的名字又称为全能者。但是在圣经的里头，全能者并不是神的心灵，而是神的属性。好，我们总结一下，这位自称基督的女人，自己竟然冒充是全能的神，这种充分的暴露出背叛神的罪人，这个人他想要和神同等，而这样的一种罪恶的本性，那正是那个敌基督者自古以来就引诱人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今天在这个女人身上，敌基督的灵终于在她身上再一次产生出来。当初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位附在蛇身上的恶者也同样的用这样的要与神同等的罪恶的本性来试探人类。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女基督她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呢？她自称自己是全能者，又称为自己是女基督，她到底要做些什么呢？啊，这位自称女基督的，一方面呢，她要用自己所发表的话语来成全一批的得胜者，这就是所谓基督好像贼来到偷宝贝，而那些被成全的人就是马太福音13撒网比喻中的好的要收在仓里的，那么另外一些他要用自己所发表的话语来审判一切不接受他就是基督的人，那么他就称这些人为抵挡神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扬场，他们所谓的扬场的工作。所以他自己大胆地说，在末世的基督 就是他自己要带来生命，带来的是什么呢？长久的、永远的真理的道。这真理就是人得着生命的途径，是人认神、被神称许的唯一途径。那么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约翰福音14:6，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我们要问这位所谓的女基督，所谓的末后的基督，她所带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呢？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理呢？但是这些的说话她始终没有清楚的交代，就因为他要知道谁是赞同他的，谁是反对他的，就是抵挡他的、抵挡神的啊。所以东方闪电凡是相信这一派的信徒们，每个人就都有强烈的使命感，专门呢在已经建立了的教会中做一些所谓的拉扬的动作。那么他们以真理解放教会这样的一种的言论，造成教会内部极大的伤害，而教会对他们行动背后神学思维所引发的驱动力，许多的教会却了解不多。因此我们要在这里好好的探讨这个东方闪电到底他们是在谈一些什么东西。据一位脱离东方闪电派的信徒这样说，他说目前东方闪电差派到中国17个省份活动，他的书卷100万言之多，其实内容多数呢其实是重复的。以后呢我们会把他们的书卷啊拿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探讨他们的错误到底在哪里。那么其中发行最广、最有权威的呢，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东方发出的闪电》。那么在里面的文章，这位女基督都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她说是圣灵向众教会说话，甚至是神自己亲自说话，就是说她自己是神的代言人。那么她说什么就是神说什么，因为呢她自己呢就是重返肉身的神嘛，再来的第二个基督，女基督。那么第一次的道成肉身是为了救赎人类，第二次呢他认为他现在要重返肉身呢是为了要征服人的心，要战胜这个撒旦。所以他认为凡是不接受他的话语，就是不接受他的真理，他的著作里边所说的呢，那么就会受到严严的惩罚，就会横死街头等等的啊，这样的一些的预言。那么以后我们都会一一把它读出来，我们来听一听。好，这时候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他们的信仰的内容。表面上东方闪电派的著作非常的多啊，他的名字呢如果你可以的话稍微留意一下，比如说救主早已重归啊，就是救主呢早已经回来了啊。那么还有一本叫做神向全宇发声，就是神向全宇宙发声。那么还有就是话在肉身显现，还有就是审判在神的家起手，神隐秘的做工，还有上帝的声音，还有在光中行走等等。那么最普及的两本就是东方发出的闪电，还有神隐秘的做工。那么因为目前呢东方闪电已经被全中国的教会视为异端，所以呢在印刷的他的书名呢他就再也不用东方闪电这个名称了，他每一个时间就换一次书的名字，然后再一次发行。那么以后的书名啊，你还可以啊发现有你听见了神的声音了吗啊这样的一些的书名等等。但其实呢它的内容大部分都是相当的接近，不过就是改变书名还有改变章节，内容前后的次序可能有更动，但是大致上呢内容是完全相同的。比如说神隐秘的做工，还有审判在神的家起手啊，内容就完全一样了。然后又和东方发出的闪电啊，可能只是章次上安排上的不同这样而已。另外一本我刚才说是话在肉身显现啊，话就是说话的话，话在肉身显现，一共有3册。那么基本上是讲道集啊，几乎所有选本的内容呢，都可以在这本书里边找到。 好，我在想介绍另外一本他们的书卷，叫做小书卷啊，小书卷。小书卷的来源呢，是这位自称重返肉身的女基督啊，她所发表的说话被认为是神的话啊，是真理，也是启示录五章一节所说的书卷啊，还有启示录十章二节所说的小书卷啊，所以他的名字就索性称为小书卷。并且呢，他们就利用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那里所说的话，那里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了，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那么他们就去解成，那么今天就是末了了，那封闭的书呢已经展开了，就是什么呢？他们自己所讲的小书卷，也就是女基督她的说话，她的真理。那么我们知道啊，启示录五章一节所说的书卷是大卫的后裔被杀的羔羊在宝座前揭开的，只有他配揭开来观看，对不对呢？别的受造之物呢是不配揭开也不配观看的。所谓启示录十章二节那里的小书卷，当时被约翰吃进腹中了，那么现在哪还有小书卷呢？至于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的经意，是指着那位向但以理显现的人子，告诉他要将神的启示呢，但以理书说封闭，封闭的意思就是好好的小心的保存的意思，就是要把神的启示小心的保存下来，而不是说要封起来不要给人家看见。可见女基督完全误解了，曲解了神的话语。那么为什么要小心保存呢？就是要让后来的人可以明白，可以读。所以这现存的小书卷根本不是神的话，不过是那女人的一派胡言，是骗人的一些话语而已。好，我们再来看小书卷的名称。这本被他们视为经典的小书卷呢，被大量的印刷，并且呢多次改了名称，内容几乎是不变的。但是要掩人耳目的这个目的呢，那么据林牧师知道的，就是这书卷又称为圣灵末世的工作，圣灵末世的工作。那么其他的书名还有耶稣驾着白云重归啊，耶稣驾着白云重归，闪电从东方发出啊，还有神隐秘的话语，基督的发表等等，基本上大同小异，重复了又再重复的话。好，小书卷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稍微再谈一下，大概有40万字，但是呢内容其实相当相当的杂乱含糊，字句有时候不通，有时候矛盾百出。那么其中大多数重复的话呢，大多都是一些骂人的脏话，或者是吓唬人的一些的话语。比如说其中有一句话就这么说，背叛自己誓言的是叛徒，不敢向神启示的是胆小鬼，他的神就是女基督啊，不敢向这位女基督启示的是胆小鬼，不按自己誓言去行的是废料一块，总忘记自己所起的誓的是肥猪一个啊，这样等等的许多的话语。以后我们还会回来看，在这书卷里边提到许多有关于不同我们信仰的教义。好，接下来我们重点的来看它的教义。其实东方闪电的书中呢，谈到教义的时候啊，一定会谈到三步做工这件事情。好，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啊，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新意象、新启示。它分成呢，首先有三个时代，就是昔在、今在、永在三个时代。昔在呢是律法时代，今在呢是恩典时代，永在呢是国度时代。那么以后我会解释。接下来是三步工作，哪三步呢？就是传福音啊，传进入国度时代的信息，这就是传福音。第二就是奉差遣，奉闪电差遣。第三就是迎基督，什么基督呢？迎女基督做工。还有五等人类啊，那我们发现呢，他的教义中有五等人类，就是众长子，这是从神来的，好像天使，好像先知。接下来是长子啊，刚才是众长子啊，现在是长子，就是顺服女基督的人。 还有就是子民，子民就是透过神的发声征服而来的人。接下来是效力的，效力的就是只信耶稣长期抵挡女基督的人，死后再降生轮回为神效力。好像我们这些人抵挡女基督的，那死后呢降生轮回为神效力啊，神就是他，而不是我们的三一神啊，是这位女基督。好，最后是灭亡的，你始终都不信的，轮回了还不信的，就永远的灭亡了。好，它分成五等人类哈，众长子、长子、子民，还有效力的，还有灭亡的。这些的作品呢啊，都建立在神六千年工作的内幕啊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神六千年工作的内幕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东方闪电认为，只有他们解开了神的作为的奥秘。他们的使徒最常说的道理是，神的工作划分为三个，就是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国度时代。神在三个时代中三步做工，为了配合神的工作呢，神在这三个时期中彰显不同的性情，神在三个时代中显现不同的性别，神在三个时代中展现不同的工作。那么现今所在的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国度时代。国度时代就是道反肉身的神在做征服人的工作。过去耶稣基督是救恩的工作，现在是征服人的工作。这就是神第二次道成肉身和恩典时代中基督道成肉身的区别还有联系的地方。好，这样说的话呢，可能有一些迷糊啊。林牧师再把它说得清楚一点，他认为呢，神的性情在律法时代，三个时代嘛啊，律法、恩典还有国度三个时代，神的性情在律法时代是隐秘的，他的名叫做耶和华，神的性别那时候没有性别，做工的地点是在以色列。那么道成肉身的联系呢？没有，因为那时候还是耶和华。那么接下来是神的工作呢，在律法时代就是带领指引人在地上生活，不能够拯救人。好，人在律法时代的回应就是遵行律法。好，来到恩典时代，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时代，他认为神的性情就是慈爱宽容的，神的名叫做耶稣，神的性别是男的，做工的地点犹太地，道成肉身的联系呢，哦，就是圣灵感孕由人而生的犹太人形象。那么神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代赎、慈爱、怜悯，但是不能完全得胜撒旦。所以女基督认为呢，那时候耶稣基督的工作还不能够完全的得胜撒旦的。好，人的回应是什么？就是接收基督。好，来到女基督的时候，她称为她这个时代叫做国度时代。神的性情是什么？公义、威严、咒诅、烈怒的时代。那么神的名呢，叫做全能者。性别呢，是女的。做工的地点在中国。道成肉身的关系就是圣灵重返降临人身中国人的形象。神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征服、公义、烈怒、审判不顺服者，完全战胜撒旦啊！他认为呢，这时候凡是不顺服的，上帝都用烈怒来审判人。而且呢，这个时候的女基督，在中国的这位女基督才能够完全战胜撒旦。人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认为是顺服女基督。好，我们来看看他们关键性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来成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吧。片面的认识圣经，错误的解释时代论，那么树立他们个人的权威解经模式，这些都是东方闪电错误的根源。我在说片面的认识圣经，错误的解释时代论，还有树立个人权威解经模式，还有树立个人权威解经模式，这三件事情是东方闪电错误的根源。熟悉圣经的人很容易发现，刚才他所讲的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国度时代这些的论点，其实都是很荒谬的。 神是我们永恒不变的主宰，不是一个时期一个样貌，一个时期一个性情，一个时期一个形象，一个时期不同的工作。这种错谬的讲法，其实在初代的教会，我们以前谈过形象神格唯一论，他们和这个异端呢有相当雷同的地方。还有我们也谈过撒波流主义，还有形态论，就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不过是一位神的三种存在形态，或称为三种的显现。所以和过去发生过的这些的异端，已经被定为异端的这些的言论，相当相当的相似。神无论在什么时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都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都是全能上帝。再来的基督就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这是我们所持守的信仰。他是什么呢？他是宇宙的主宰，他做工的地点直到地极，当然不是在一个地方。道成肉身是一次完成了的救赎，根本不必再谈还有第二次重返肉身，还有再次的拯救。圣经明明的说，一次的献上就成为永远救赎的祭，那怎么还需要有第二次的拯救呢？所以这些人他称自己是第二次再来的拯救，是中国人并且妇女的形象，这些都是一派胡言。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是审判的时候，当他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他等候人归向他，却不用恐吓的手段来征服人的心。我们的基督总是用他十字架上的大爱来感动人，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而不是用恐吓或者是咒诅的话来征服人的心的。东方闪电的错谬实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么显而易见的真理，却仍然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被这个异端邪教所迷惑呢？当林牧师研究的结果呢，是这样的，原来有许多的信徒被一些表面的假象所蒙蔽，有一些是被恐吓，而且呢，圣经的真理也没有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心中建立起一个有系统的模范，因此我们弟兄姐妹就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属灵的词汇所欺骗了。也因为这样，东方闪电不断的在我们的国内肆虐，叫许多正统的教会都离开真道，而跌入了撒旦所设的这样的一个网罗。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到今天林牧师用相当长的时间来介绍东方闪电派，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由来，他们的重要的教义，这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异端在我们的国内实在引起许多许多的教会的危机。因此林牧师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有所警惕，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个东方闪电它的由来以及它的说法。希望在下几次我们在谈东方闪电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更多具体的言论提出来，然后我们一一的来破解，或者我们说我们在一一的把它引到真道上，看圣经怎么说，好叫我们的信徒能够在听到这些的歪论以后，能够知道怎么样来持守真道，为主而活。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和弟兄姐妹们谈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敏感敏锐的心，主啊，好叫我们能够站在真理的磐石上，为主征战，为主建立正统的教会。主啊，我们把我们交托给你，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应许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都大，因此主啊，我们求里面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为我们征战，来为我们开路。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施恩。若我们这时候落在患难的中间，困苦的中间，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